弟兄姊妹平安。在1517年的万圣节，一位德国的修士将一份文件钉在城镇里面最著名的教堂的大门。当时罗马天主教廷向信徒出售赎罪券，这个赎罪券呢，就是由教会向人发放宽恕的凭据。教廷这个做法渐渐演变成一种宽恕的经济，人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悔改，只是凭着金钱呢，就可以为自己的罪恶去埋单。这些对我们新教徒来说实在难以置信，而这个做法之所以令人发指，是因为它曲解了圣经里面对悔罪的描述。所以一开始我提到那位德国的修士，亦即是日后成为伟大宗教改革家的马丁路德，他就写下他的95条论纲，批评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这份文件亦都成为了宗教改革的奠基石。95条论纲的第一条，铿锵有力，开宗明义，他这样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他的意思是信徒的一生都是悔改的人生。起初神创造了世界，创造人类，看他们为甚好。但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为要变得好像上帝一样，拒绝了上帝的设计和他的诫命，得到的后果就是罪、羞辱和死亡。这些就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类共同要面对的困局。但上帝并没有就这样就离弃了我们，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令到他成为对世界的祝福。旧约圣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故事。尽管他们有缺陷和失败，但是透过认罪悔改，以色列人仍然不断地跟上帝去交通，得到他的祝福。好像他们的祖先雅各在雅伯同神摔跤一样。我们在旧约圣经书卷里面可以读到他们的故事。十二个兄弟成为了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成为了皇权统治的国家，有光辉璀璨备受祝福的日子。后来兵临城下，国破家亡，最终沦为流放，那些是罪恶、羞辱和死亡的时期。两约之间经过了一段沉默的时间，就在旷野传来施洗约翰的呼喊声，他帮人施洗，要人知罪悔改。而那一刻，耶稣就好像一道真光来到我们的中间。一开始耶稣就宣讲悔改的好消息，悔改的信息展开了耶稣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在十架上面，他担起我们的罪恶、羞辱和死亡，他更加复活了。耶稣离开之前，他就跟门徒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所以基督徒宣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战胜了罪恶、羞辱和死亡。所以马丁路德他这样写：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他意指信徒的一生是悔改的人生。我们基督徒不单止透过悔改成为基督徒，而且悔改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记。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都要去了解和去实行悔改的人生。我们读到以斯拉记最后的两章了。上个礼拜经文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需要悔改， 让以文传道教导我们人是怎样和罪妥协。今天我们就会读到以斯拉认罪的祈祷。继续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祈祷。父神，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罪和破碎之中来到你的面前。圣灵，愿你光照我们，令到我们不单止了解你的话语，更加愿你的话语叫我们去知罪，令我们去认罪，叫我们进入悔改。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先去在个脑里面去想回当时的场景和人物。以斯拉听到以色列众民甚至领袖当中呢有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他即刻就将自己的衬衫和斗篷都撕裂，他掹自己头发，掹自己胡须。经文说他惊惧忧闷地坐低，在无言之间，人战战兢兢聚集在他的周围，但他依然坐在那里，一直这样就去到黄昏了。晚祭的时候都来到了，以斯拉他就起身，双膝跪下，举起双手，开始向神去祈祷。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以斯拉记九章六至十五节，就是以斯拉在被掳归回的众人中间的认罪祈祷。祈祷是这样开始的：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抱愧蒙羞是几沉重的四个字。认罪是很困难的事，认罪难，因为它一定要由羞辱那里开始。羞辱普遍呢就被了解为做错事之后产生一种内在的感觉。这个理解呢虽然是没有错，但是羞辱呢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情绪。羞辱在旧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旧约用了十多个不同的字词去形容羞辱，这个概念亦都出现过超过三百多次。其中表达的不单止是一个内在的感觉，更加是表达因为关系破裂和被所属的群体去排斥的时候产生的疏离和隔绝。我们行为上面犯罪就会带来罪疚，但是羞耻呢却是我们身为罪人这个身份的一个认知。由罪疚进而去到羞辱，是由行为的层次去到身份的问题。所以羞辱的影响是比情感更加深入的，而羞辱亦都会向外扩展去到我们的群体的中间。简而言之，羞辱就是由破裂的关系所引致的拒绝，这一种拒绝会由别人而来，亦都是由自身而发。福音派基督教杂志呢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呢曾经刊登过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当中呢就是论述到我们西方社会怎样由一个罪疚的文化转变为羞辱的文化。随着西方社会不再重视是非对错的讨论，一种基于人身份的道德结构就产生了出来。而且社交媒体的兴起呢就令到那些有 Facebook 啊 Instagram account 的人呢就会受到社交群体的审查甚至批判。网络上面的民众就监视着我们有讲些什么啦，没有讲些什么啦，我们有贴出 post 些什么图片或者视频啦，我们有没有 like 或者 react， 有没有给一些反应啦，一些贴，甚至乎 點解我哋會冇俾反應咧？一啲貼，無論係個人嘅喜好、性別嘅倫理，定係政治嘅意見，呢啲嘅審查就會決定一個人究竟係 in 定係 out。人唔單止因為佢嘅作為受到審判，反而係因為佢嘅身份被批鬥。今日社會入面有所謂嘅取消文化，正正體現到呢種嘅羞辱嘅文化。嗰啲犯過錯嘅人咧，係唔會俾機會去對話或者去改錯，直接就貼上一啲 label， 或者新興嘅詞語咧就叫做污名化，去標籤啦，去批鬥啦，去羞辱。一個人嘅事業甚至人嘅將來，會因為過往少少嘅言論咧，就毀於一旦。呢一個人被定性之後咧，冇改正嘅機會，冇任何寬容嘅空間，亦都冇救贖嘅可能。呢個人就咁樣被取消。呢啲就係罪疚文化轉移到羞辱文化。而我哋中國人咧，都係成長同埋呼吸喺呢個羞辱文化當中。當細路仔犯錯嘅時候，我哋會聽到父母同佢講：你知唔知道醜字點寫啊？羞辱係傳統亞洲文化入面教養孩童一個主要嘅方法。而對羞辱呢種恐懼咧，係好根深蒂固嘅，以致我哋用盡一切方法去逃避佢。所以我哋唔識得點樣去面對同埋處理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犯錯嘅時候，我哋會知道點樣去做翻啱啦，我哋會去揾出事情嘅解決辦法啦。但係咧，因為我哋唔識得面對羞辱，我哋唔容易去承認自己嘅過失。呢種嘅傾向不時會影響住我哋同人嘅關係，以至我哋群體嘅生活。表面看似係好和平，但係內裏咧隱藏住、積壓住怨恨、傷害同埋羞辱。唔去表達呢啲怨恨，我哋會變得犬儒，甚至憤世疾俗。唔去處理舊日嘅傷口，我哋就難以繼續去成長。唔去面對羞辱咧，我哋嘅生命就好難去有愛。究竟點樣先可以面對羞辱呢？我哋暫時將呢個問題擺喺心入邊，翻返去經文嗰度。以斯拉講出自己個人嘅羞恥之後咧，剩翻嘅禱告咧，佢都係用複數我們。當佢聽到人娶咗外族為妻嘅時候，佢嘅反應唔係去羞辱嗰啲犯咗罪嘅人，佢並唔係將自己同罪人劃清界線，反而同佢哋企喺一邊。佢祈禱唔係為罪人代求嘅，而係自己同佢嘅人民企埋一齊向神認罪。以斯拉唔單止同面前嘅罪人企喺一齊，佢更加同佢歷代嘅先祖企喺一齊認罪。令我哋現代文化強調個人嘅獨立性，非常之重視個人私人嘅空間。冇錯，我哋呢啲嘅私隱可能俾我哋一啲舒適嘅感覺，但係代價係咩咧？嗱，我就唔係話我哋要不顧一切咁樣將我哋所有嘅事都公諸於世，但係聖經不斷咁話俾我哋知道，罪係有公共嘅層面嘅。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亞干呢個一個人所犯嘅罪，令到整個以色列民都要承受神嘅憤怒。大衛王 他通奸谋杀，他忽略了公义，令到他自己的仔都出现强奸谋杀叛逆的罪。我们看到我们个人的罪是会连带到我们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的群体。近年不同的教会和宗派里面，都有很多都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基督教领袖在道德的方面跌倒，令到基督教的声明受到打击。我没有意思在这里讲出他们的名字，也不会去跟大家去讲述这些事情的细节。这些跌倒的人当然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但是他们属于的教会和组织里面呢，都有一种培养了一种有毒 toxic 的文化出来。圣经学者 Scott McKnight 他的一本著作就叫做A Church Called Tov。 Tov 希伯来话就是好的意思。里面他提到教会的文化，他就这么说，当一间教会里面有人作出指控，牧师和领导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揭示了这个教会的文化究竟是属于有毒还是属于 Tov 好的。如果教会的回应是认罪悔改，或者决意要寻找事实的真相，那这个教会很可能就拥有 Tov 的文化，好的文化，健康的。相反，如果牧者领导的本能反应是否认这个指控，或者急不及待就要去发表事实的真相，而且去采取一个防卫的姿态去应付那些攻击我们教会或者我们事工的人，那这个教会的文化呢，就多数带了有毒的元素。以斯拉对百姓犯罪的时候回应，就凸显了他明白罪的公共性和连带关系。他知道要阻止罪在群体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去阻止罪在百姓当中孕育出有毒的文化，他知道一定要针对罪的行为公开认罪。虽然他这样做会带到人或者群体会有羞辱，但是从来要去令到罪停止发酵，认罪不是一个选择。所以认罪对基督徒来讲必须要去面对的，就好像以斯拉那样，纵使我们会感到羞耻，我们都要抬起头来面向上帝。真正的悔改是由认罪开始，因为认罪就是神给我们去正面面对个人和群体的羞辱的方法。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要给神去洁净我们个人和群体，认罪就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虽然我们头脑知道认罪是必须的，但正如我开始的时候说，认罪确实是很困难。口里面说认罪很重要是一回事，但实际去做呢又另一回事。认罪呢不应该由别人去强迫，亦都不应该由上头压下去用权威去强制执行，更加不应该用有毒或者羞辱的文化去逼出来。真诚的认罪呢得一个方法，一个地方开始，就是单纯的恩典。今年我们一起读以斯拉记，认识到被掳归回的人重建神殿的历史，和他们面对的祝福和挫折。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一卷书最后的章节了。如果我们去问以斯拉记里面的民众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今日经文有一个字，好突出咁描写咗被掳归回嘅人嘅身份。呢、这个字咧就系余民，英文系 remnant。我见过剩下嘅人啦，或者逃脱嘅人啦，我叫做余民。我哋可以将圣经入边余民嘅概念定义为一个群体遭遇灾难之后剩翻嘅人。这个词语呢一路在以斯拉记没有出现过的，是直到今天的认罪祈祷才出现。以斯拉分别在第八、十三、十四、十五节足足用了这个字四次，四次它都是描述由巴比伦归回的人民的特殊的身份。自从亚当夏娃以来，人就深陷于罪、羞辱和死亡的循环里面，但上帝没有这样就放弃我们。余民的概念正正就是指出上帝的恩典不停地工作拯救他的人民。余民告诉我们知道，人虽然是会跌倒，但是最终都不会破坏上帝的旨意。哪里有罪恶、羞辱和死亡，那里上帝的恩典就准备了他的余民，准备一条出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挪亚是在洪水里面拯救出来的余民，亚伯拉罕是由吾尔呼召出来的余民，约瑟为了他的家人由饥荒当中被卖了去埃及，以色列人由埃及为奴当中拯救出来。而当先知以利亚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还存活的先知吗？上帝就在以色列保留了七千个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余民。以斯拉之所以可以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是因为他见证过在这班人身上面上帝的恩典，他亦都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去认识到神的恩典是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的。以斯拉可以胜过个人和群体的羞辱，是因为坚信上帝的恩典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他可以去宣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以斯拉他知道上帝的恩典令到他面前的民众成为了恩典的余民，更加胜过他们罪人的身份。而我们作为新约教会的一份子，一样都是恩典的余民。罗马书十一章五节，他将教会比喻为以利亚时代那七千个剩下的人，他宣告教会现在也是这样，按着恩典的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不理我们的羞辱和罪恶看来有几咁深几咁重，上帝都按着他恩典预备了属于他的选民，所以我们不至于绝望。我们怀有希望，我们就可以去面对羞辱，坦然无惧地去到施恩宝座前向神认罪，与神和好。透过认罪，我们更加可以和我们所属的群体和好，和社区和好，以致和所有被造的物和好。最后以斯拉的祈祷是这样结束的，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他祈祷这样结束都是真的讲出了人类面对的境况，就是无人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复活节 在两个星期之前，受难的星期五呢，耶稣承受了罪恶、羞辱和死亡。在那个周末呢，有两个罪人因为他们的罪而羞愧，一个是犹大，他为了32银卖了耶稣。虽然他事后知道自己犯了罪，而且将那些银子扔回去圣殿那里，但最终都没办法面对自己的羞辱和罪疚，走上上吊的不归路。而另一个罪人呢，就是彼得。在耶稣被捕之前，耶稣已经告诉彼得他会三次不认自己。在耶稣被捕之后，在深夜晚火的旁边，彼得真是三次不认主。路加福音22章61节这样讲，告诉我们那一刻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就是那一刻，彼得卖主耶稣之后，他这样看彼得。这个看字呢，原文不是简单看到的意思，而是主耶稣凝望着彼得。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彼得那一刻所感受到的羞辱。彼得那个周末他经历了什么事？但是星期日朝早上来到了，妇女呢就告诉门徒知坟墓空了。嗱，我同大家分享一幅画。呢幅画咧就系1898年瑞士画家 Eugene Bernand 画嘅一幅叫做《门徒》嘅画。嗱，背景咧就系复活节早晨嘅黎明。嗱，我哋见到啦，年轻啲呢个咧系门徒约翰，佢表情咧心急如焚。就是单纯要去知道主耶稣究竟是否复活了。但这幅画的主角呢，就是隔离的彼得。我们看到他衣衫不整，好像几天都没睡过觉。他眼睛定睛望着远处，好像若有所思那样。他手掩着遮住自己矛盾的心，因为羞耻依然缠绕着他的心灵，但他更加迫不及待要去见他的主，因为他知道出路只是在空坟墓那里可以找到。他深信如果他的主耶稣真的复活，那他的羞辱就会被复活的基督耶稣的恩典完完全全这样去掩盖。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羞辱去认罪，就好像是受难日到复活节之间的旅程一样。罪恶、羞辱和死亡在受难日是没有得胜的，我们不会失去盼望，因为星期日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的基督他承担了和胜过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羞辱。正如以斯拉和民众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救赎的愚民，正如彼得亦都是被上帝恩典去救赎，我们今天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是被上帝恩典所救赎的愚民。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怀着盼望向上帝去认罪。